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第十一根手指，作者法医秦明，演播骆驼，第十二集。因为晚睡早起，所以午饭之后我们就回到了酒店，很快就进入到了梦乡。一觉睡到了晚饭前，我这才被睡眼惺忪的林涛给叫醒了。
啊，都五点了，赶紧起来，不知道调查怎么样了。
我拿起手机看了看时间，恰巧此时手机响了起来，是法医组织病理实验室的方俊法医打来的。
秦科长，你今天让他们送来的内脏器官我看了，从器官的结构上来说，可以诊断死者的心脏存在肺动脉瓣狭窄的问题啊。
什么？肺动脉瓣狭窄？那是先天性的心脏疾病啊，可以肯定吗？
可以肯定啊，下一步我再进一步切片确认，不过这需要两天时间。
我打了个哈欠对林涛说道。
哦，看来啊
被我说中了，死者还真是有能够引发猝死的先天性心脏疾病呢。这样我们去专案组汇报情况吧。
你去汇报吧，我想再去现场看看环境。
进了专案组的大门，我发现专案组的人少了一半，如果没猜错的话，专案组听说死者可能死于疾病，所以就撤了一半的警力。我说道，
死者呢有先天性心脏疾病，肺动脉瓣狭窄可以导致猝死，结合尸检情况来看，死者应该就是死于这种疾病。
强局长说，
我们也听说了，那这样这起案件应该就不是一起命案了。
我说道，
我并不这么认为，
谁说疾病导致死亡的案件就不一定是命案呢？别忘了那个迷向白影的视频，结合死者的死亡时间，我认为死者是应该受到那个疑似鬼魂之类的东西惊吓，诱发了原有的心脏疾病而死亡。如果这只是一起单纯的恶作剧，那么是过失致人死亡。如果白影知道他有心脏病经不起惊吓，那么这可能就是一起用隐匿手段杀人的命案。
强局长沉吟了片刻，用这种方式杀人太不保险了吧？
未必，从白影的视频图像处理之后的照片来看，假发遮住了面部，即使他吓不死死者，死者也认不出他。我反而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安全且高明的手段。
主办侦查员说，生活不是推理小说，我怎么觉得情况不会那么复杂呢？经过调查，当天晚上死者两名同学在桃子离开之后不久也匆匆离开了呀。
另外一名侦查员也说，是啊，据他们的同学反映，后者离开的这两名男同学其中一名一直在追求桃子，而被桃子一直拒绝，所以他认为这两个人可能存在吓唬他的动机。这种低等幼稚的吓人手段一般都是这个年纪的孩子才能做出来的一些事情啊。
我一时间没有什么理由去反驳他们，虽然心里边觉得有些不妥，但是还是凭借着强局长下达命令对两名男同学进行审查。回到宾馆，恰巧林涛也从现场回来了，他问我为什么闷闷不乐。我没什么精神。
没什么，专案组初步认为这可能是一起中学生之间的恶作剧引发的死亡事件。专案组对当天晚上和桃子先后离开的两名男同学进行审查了。
怎么可能是男同学呢？你没反驳他们吗？林涛突然叫了一声。
我摇了摇头，迷茫地看着林涛。林涛拉开了包，拿出一张现场图铺在宾馆的写字台上，对我说道，
我现在有两个依据否认这是一起中学生作案。
哦，你说来听听。
我顿时来了精神，刚才他们分析凶手作案手段说是幼稚低等，符合中学生的手段，我还想说幼稚到了极点就不是幼稚了呢。
林涛点点头。
第一，你忘记了我们之前看到的痕迹了吗？那是一个人扛着另外一个人靠墙休息的痕迹，既然这样，这案子肯定不是俩人作案呢。
我拍了一下脑袋，对呀，我怎么给忘了呢？
林涛接着说，第二，你下午睡午觉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问题，所以晚上又去看了看现场环境。你看，
林涛用铅笔在现场图上画线，
你看
这个是凶手扛着死者逃离现场的路线，在这里休息，说明附近没有住户了，那么他只有从这个出口离开迷巷。
我点点头。
离开迷巷的这个出口紧挨大路，即便是晚上12点，大路上也有可能有来往的行人和车辆。那么这样一个穿着诡异扛着一个人的人，不会被人发现吗？
我皱起了眉头。你的意思是，凶手既然离开迷巷，那么他肯定不会住在迷巷。另外，他有信心不被路人发现，是因为这个出口很安全。
为什么紧挨大路的出口会安全呢？林涛说完这句，挑了挑眉毛，他的这个表情啊，据说是迷倒过不少姑娘的。
我知道了，这个出口附近没有住户，那么唯一安全的方式就是有车停在这里。
对呀，一个不到16岁的中学生一个人扛着陶瓷绕出复杂迷巷，专挑没有监控的路走，然后开车逃离吗？哼，这符合常理吗？符合一个中学生的能力吗？
不符合。我一边说一边掏出手机。喂，强局长吗？我需要两名侦查员同事一起去税务局找陶局长聊聊天。
在去陶局长家之前，侦查员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宾馆，他们说这个陶瓷还是挺悲剧的。在我们尸检结束之前，他们就已经赶赴陶局长的家，对陶瓷的情况有了些了解。侦查员介绍说，陶瓷其实是个弃婴，16年前抛弃在了陶局长家附近。陶局长的妻子没有生育能力，所以他们果断收养了这个胖乎乎的小丫头。可是在收养之后不久，陶局长发现陶子经常有憋气现象，于是把他送去医院进行了全面检查，结果发现陶子有先天性心脏疾病，这可能是他生身父母抛弃他的原因。
我着急问，我现在关心的是有多少人知道陶子有先天性的心脏疾病。
侦查员喝了口水说，知道的人不少，陶局长当年的邻居同事还有医院的几个医生都是知道的，关键是这么多人之中有谁最有可能利用桃子的疾病来害他呢？
我听完侦查员的话使劲点头。
侦查员继续说，我们在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陶局长非常的抗拒，但是他反复强调一句，就是我这么做都是为了给桃子治病。
什么治病？他哪样做了？
我一头雾水。侦查员摇了摇头告诉我，陶局长脸色不对，他们也没再好问下去。
我说道，既然是回避我们的问题，那么他做的肯定就不是什么好事了。
林涛说道，税务局局长，他说的事情会不会是贪污腐败啊？
侦查员也说，我们推测也是这样，一来不是什么好事，二来呢是为了给孩子治病，那么肯定是和钱有关的不好的事儿，也只能联想到腐败的问题了。
我望着天花板，这样，我大胆地猜测一下，如果是什么人给陶局长送了钱，但是事情没解决，由此生恨，于是害死了陶子，合不合理呢？
合理呀，这个。
大宝插口道，林涛也说，还有一个条件，这个人和陶局长非常的熟悉，知道他孩子有病。
对，正是因为熟悉，所以送钱忙还没帮到，才会恨得要杀人。另外，对当事人的孩子下手，而且还用这么阴毒的手段，这肯定是一个个性阴质的人。
林涛也补充道，我们还有其他的排查条件，这个人有车，身高1米75，偏瘦，对迷巷附近的环境非常了解，尤其是迷巷装了监控录像以后，对监控位置非常了解，还有他买过假发。
侦查员听完我和林涛的话嘿嘿一笑，说有这么多的条件还破不了案，那我们呢就真成废物了。
可能是下午睡多了，晚上我一夜未眠。我记得在大学的时候，法医专业老师教会我们在尸检的时候如何运用自己的十根手指，哪几根手指持刀，哪几根手指持止血钳子，哪几根手指可以探查心腔，哪几根手指缝线打结。老师说， 我们法医做尸检的时候，最常用的不是任何一根手指，而是第十一根手指，手术刀。老师把手术刀比喻成了我们的第十一根手指，而目前我们却被一个十一根手指的案件扰得昏头转向。多出一根手指，会不会是凶手留下的一个什么线索呢？他在给我们出一道多么残忍的题目啊！我心里暗暗下决心，我一定会抓住他的。我的脑子里满满都是那具被剖腹碎尸的尸体，满脑子都是那根弯曲发黑的手指。不知不觉天已经亮了，我推醒了林涛。真能睡啊，到底还是年轻啊。见到侦查员的时候，侦查员扬了扬手中的名单，说可能知晓桃子有心脏病史的人一共有142人。经过昨晚的一夜奋战，对这100多人进行了逐个排查，筛选出了4个人完全具备作案条件。当然，买假发这个情节尚不能确定。四个人中有两个在案发时不在本地，剩下的两个人情况基本如下。第一个人叫郑晓峰，40岁，陶局长的同学，人民医院的医生。当年陶局长就是通过他找到心血管科的医生，确证陶子有先天性心脏疾病。郑晓峰身高1米75，62公斤，家住迷巷旁边的一个新建小区。唯一不符合的就是这个人个性开朗，喜欢开玩笑。我微微地摇了摇头。侦查员继续介绍说，第二个人叫何红，46岁，陶局长以前的老邻居，曾经和陶局长关系密切，身高1米78，体重58公斤，性格内向，在经营一家饭店。等等，这个很关键。我打断了侦查员的话，可能和陶局长的权力发生关系的人就是最可疑的人。这个人的各项条件都非常的符合，而且3厘米高的身高误差在侦查实验的误差范围之内。侦查员却说有一点不符合，这个何红家住城西，和迷巷相距很远，生活区域主要在西边，据了解他应该不会对迷巷的状况非常的熟悉。而强局长也说对现场环境熟悉也是一个重要条件。此时大宝推门进来，拿着一张打印出来的照片。哎，这个人是何红吗？大宝最近在研究视频侦查学说理论，于是他就被我要求去视频室观看迷巷各个监控视频的内容。除去21户住户反复出现在监控里边的人，很有可能就是凶手。这种提前熟悉现场环境的做法被警方称为踩点。我坚信对现场环境熟悉，除了居住在附近，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通过踩点，而照片上的人正是何红。大宝说道，这个人只在监控里边出现一次，但是他手里边拿了一箱子，局里边一个秃顶同事一眼就认出来了，那是一个名牌假发的包装盒。我微笑着看着有些吃惊的强局长，可以抓人了吗？何红和陶局长是一起长大的兄弟，做了30多年的邻居，在何红酒店必须靠偷税漏税维持生意的状况之下，陶局长登上了市税务局局长的位置。何红暗自窃喜，他利用这个关系再加之老规矩的厚礼，何红的酒店迎来了转机。何红完全没想到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弟兄居然取得了他偷税漏税的证据，并以此为要挟，不断地变相地向他要钱。老陶不是这样的人，他在税务局20年一直很踏实，为什么坐上了局长的宝座却要对自己最好的朋友下手呢？何红不能理解。何红心想，唯一的答案就是欺负我老师。他说他是为了给孩子治病，没办法才会收我的钱。可是放屁呀，十几年他就攒了不到20万手术费吗？其实陶局长没有骗他，陶子每年的维持性治疗费用 就花光了陶局长的积蓄。因为他的妻子没有工作，靠着他那点微薄的工资还真的很难攒够手术费。明刀明枪去杀人，何红不敢，用一些阴招还是可以试试的。何红心想，不吓死他也得给他下一个新毛病出来，他就这样打算着去报复老陶。他跟踪陶子到 KTV 楼下等他，然后非常热情地说要开车送他回家。他载着陶子开到了迷巷附近，说去解个手，其实是去拿着道具化了妆。他以一个女鬼的形象出现在了车窗前的时候，陶子没有被吓晕，而是本能地下车跑了。好在陶子没有经过监控的区域，好在陶子对迷巷并不熟悉。他成功地把陶子逼到了墙角。当一个鲜活的生命在自己眼前就要消逝的时候，何红还是充满了恐惧。他怕事情败露，把他吓晕就离开的原计划并没有实施，而是扛着陶子的尸体以最快的速度离开了迷巷。他想过焚尸，想过分尸，想过化尸，想了很多很多，但是又发现都不可行。于是他把陶子的尸体装在了行李箱里，扔进了立桥河。勘察员在何红家的浴室里发现了陶子的血迹，何红没有任何抵赖的余地。纪委介入，对陶局长的受贿行为进行了调查，这两个昔日的老邻居又一起住进了看守所。大宝说道，用这种不确定性的杀人方式来杀人还是挺少见的呀，回家能写篇论文了。林涛也自言自语，为了给女儿治病而腐败，却因为腐败而害了女儿性命，多么讽刺啊。多么辛苦，待遇多么绵薄，都不能成为不廉洁奉公的理由。说着我看了看林涛和大宝，咱们呢共勉。有声小说法医秦明系列之第十一根手指由磨铁图书出品，作者秦明，演播骆驼，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